今天我们要从第四十二章开始读起啊。那我们之前看到以西结啊，他就描述神给他看见这个新的圣殿的这个意象啊。那四十章呢，他先有看到这个门啊，外院的门跟内院的门。之后呢，上一次我们就开始讲到这个圣殿本身啊，就是那个圣所跟至圣所，就中间这个部分啊。还有呢，讲到这个圣所、至圣所旁边的这个叫做绿色的，这个叫什么？叫旁屋啊，旁屋有三层的旁屋啊。那主要都是储存一些圣殿里面的一些东西啊。我们说这个可以象征一层天、二层天、三层天里面就储存一些属天的宝贝啊，就是得胜者的奖赏啊。好，那今天我们要看哪里？我们今天要看这个内院的。里面呢有一些房子哈，叫做圣屋。这个圣屋是祭司的圣屋哈，就是个蓝色的这个部分啊。好，它是在什么地方啊？就是在这个外院跟内院，就跟这个圣所之间的那个一个狭长的地带啊，有几栋房子啊。好，我们把这个红色的这个部分啊，放大来看啊。好，那这个时候啊，这个天使就把这个以西结呢。从这个圣殿啊带出来，他是就经过北门啊，走到外院啊，然后再从外院那里头有一个门呐，有一个门呢，再走回这个内院啊，就是看到这旁边有个小的这个台阶啊，走进来啊，进来那边就看到两排房子啊，那左边的这一排是这个是100肘的长度啊，它这个宽度是两排合起来是50肘啊。那右边这一排的长度也是50肘啊，中间有一个夹道，是有10肘的宽度啊。那还有右边呢，这里还有一道墙，是50肘的墙啊。好，如果我们是从正面来看啊，正面来看的话是这个样子，中间这个是圣殿，对不对？你看到两根柱子啊。好，那我们现在圣屋呢在哪里？在右边这儿，对不对？还有左边啊，就是对称的啊。好，这个圣屋是这样子，有3层楼啊。我们把这部分红色的这个框框呢，再给它放大看啊，是这个样子。圣屋它有总共有3层楼啊，3层楼。那你看得出来，楼上那层比较短啊。它怎么说呢？在以西结书第42章3节跟5节这么说啊。他说，在第三层楼上有楼廊对着楼廊啊。什么叫楼廊啊？楼廊就是上面这个啊，就是阳台的意思啊，阳台的意思啊。这个3楼的部分有阳台啊，那楼下2层没有，所以他说啊，圣屋因为楼廊占去些地方啊，所以呢上层比中下2层窄些啊，这暗示就是说中下2层是一样，但是最上层是比较窄啊。然后呢，他说这个第6节啊，这句话有点奇怪，他说圣屋有3层，却无柱子。不像外院的屋子有柱子，所以上层比中下2层更窄啊。这看中文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看英文呢，NIV 的翻译我觉得比较清楚啊。他怎么说哈？他说 "The rooms on the top floor had no pillars" 啊，pillars 啊，这个他是说啊，最上层的房子啊，它没有柱子啊，最上层的房子没有柱子，那。暗示就是什么？暗示就是说楼，下面的2层有柱子啊，下面2层有柱子。那有柱子跟没有柱子的差别是什么啊？有柱子的话呢，它上面就会有个支撑，对不对啊？所以那个天花板，它有个支撑的话，所以你整个这个那个整个这个面积啊，可以比较大，没有问题，它天花板不会塌下来。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中间没有柱子的话呢，那你那个天花板还有那个地板就不能太大，对不对？不能太宽，不能太长，因为如果太宽太长的话呢，它这个会塌下来，因为没有柱子。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1楼跟2楼有柱子，所以它的面积可以比较大。那3楼因为没有柱子，所以它就面积就比较小，是这个意思啊。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这个圣屋啊，为什么长这个样子啊？这个一栋比较长，一栋比较短。然后呢，又分成3层楼啊，楼上比较窄，楼下比较宽。像我们那时候看那个堂屋， 旁屋啊，对不对？圣殿旁边那个旁屋，它下面比较窄，上面比较宽。我们就是想到说，哦，当我们灵性越高的时候呢，这个里面就会越宽广啊。好，这个是这样的意思。好，那我们看这个圣屋啊，圣屋它是干什么用的啊？OK，从这个圣屋的用途啊，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圣屋它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啊。好，第一个，就是祭司呢是在这个圣屋这边吃祭物啊，这是吃哪些祭物啊？就包括素祭、赎罪祭跟赎愆祭啊，这三样的祭物呢是一定要在这个圣处了，在圣洁的地方吃的啊，所以他们就在圣屋这边吃这个祭物。还有呢，祭司在这个地方就更换他们的圣衣啊。他们如果要到外院去啊，一定要在圣屋这边先更换衣服之后才能够出去，因为他们不能把在圣殿里面所穿的衣服直接穿到外院去，因为这样的话会这个是圣的跟俗的就混在一起了。外院是俗的，你不能把圣的衣服穿出去啊。你把它穿出去之后呢，就会让这个外院里面的老百姓成圣啊。成圣意思就是说他们会被这个圣洁等于是被传染啊，那传染不是很好吗？但是不行啊，因为他们是俗的啊百姓。那如果他们是被这个圣的一沾到啊，他们也变圣的话呢，他们就动辄怎么样得救？因为他们不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他们做很多事情会触犯到这个神的圣洁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们为着保护他们啊，不要让他们去碰到这个圣洁。在这边我们就看到神的圣洁啊，不是说我们可以随随便便就去碰的啊。好，所以他们要在圣屋这个地方啊，祭司要在圣屋这个地方先换过衣服之后，才能够出到外院。那同样从外院进来啊，也要到圣屋这边去换衣服，才能够到圣殿里面去服侍啊。好，这个讲到说啊，他们在圣屋这边吃祭物啊，我们就要回顾一下这个利未记里面有提到五种基本的祭啊，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那这五种啊基本的祭当中啊，有些是要烧给神的啊，归给神就是把它烧掉的；有的是归给祭司，有的是归给献祭的百姓。像燔祭呢，它是要全部烧掉啊，只有留下皮归给祭司；素祭呢是要烧掉一把归给神，其他的呢都归给祭司啊。好，平安祭呢？只烧掉这个祭牲的这个脂油跟肾啊，那胸跟右前腿呢是归给祭司，其他的部分就是归给献祭的百姓。赎罪祭呢也是烧掉脂油跟肾啊，其余的部分呢就归给祭司。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如果这个祭牲的个血啊，如果是要带到圣所里面去赎罪，就是要撒在这个会幕上面，撒在那个幔子上面的话呢，其他的这个祭牲啊，其他的部分都要在营外烧掉不归给祭司啊。好，那赎愆祭呢，也是要烧掉这个脂油跟肾，归给神的，其他的部分呢都是归给祭司啊。好，所以这个是这几种祭物里面啊，你可以看得出来，祭司可以得到哪些部分啊？为什么要烧掉脂油跟肾？脂油是代表这个祭物当中上好肥美的部分啊，所以我们奉献给神里面，可以说这个最上好的部分是要给神的啊。还有肾呢，肾是代表这个肺腑心肠，就是人心里面最深处的这种心思还有情感，这个都是归给神的啊。好，那剩下的部分，素祭里面啊，还素祭，还有这个赎罪祭，还有赎愆祭啊，这三样东西啊。规定说一定要在圣处啊，在这个圣殿里面，圣殿里面吃。所以祭司呢，这三样东西就在圣屋当里面吃啊。那平安祭不一定要在这里头吃，他们可以带到圣殿外面吃也是可以啊。但是唯独这个素祭、赎愆祭跟赎罪祭啊，祭司一定要在这个圣屋里面吃啊。好的，好，所以呢，圣屋的这个用途啊，就是要吃这个祭物，还有换这个圣衣，对不对啊？吃这个祭物啊，还有更衣啊，这是圣屋的两个重要的用途啊。那吃祭物是代表什么属灵的含义啊？我们现在要开始来思想这个圣屋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哇？看这个两栋房，几栋房子啊， 然后看它的尺寸，看它的样式形状，你想得出它有什么这个属灵的含义吗？好，那我们从它的功用来看，吃祭物跟更衣，吃祭物啊，是讲到我们在享受神的这部分，把这个祭物啊，祭物就是象征什么？象征基督啊，我们把这个基督吃下去啊，就是意思说我们在这边享受基督啊，我们跟基督相交，这就是基督，他就是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啊啊，我们今天要把它吃下去，这个是神在我们人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当中啊，给我们设计的一个最大的享受啊，就是来享受基督啊。所以他这个祭司啊，在这边要他吃那个祭物，就是预表我们要享受基督。那更换那个圣衣是什么意思？衣服啊，在圣经里面是代表行为，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有说这个白衣，对不对？圣徒的有穿那个白衣啊，那白衣是什么？他说就是代表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就表示说圣徒他们的行为，行为就是这个衣服，所以我们要披戴基督啊，我们要穿上基督，那我们的行为要更换一新，这个就是我们的衣服，就代表我们的行为啊。好，所以更衣是代表行为，吃祭物是代表享受啊。好，所以呢，享受就是讲到说我们与神交通，对不对啊？啊，享受基督，跟他来往啊，这就是我们就是享受他。然后呢，行为呢，就是要活出基督，这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两个很大的一个使命，或者说是两个神为我们设计的一个计划，要跟他交通，还有呢，以至于要活出基督来啊。那有一首诗歌叫做《进入幔内》，然后呢，出到营外，讲的就是这两方面的意思啊。进入幔内呢，我们就在幔内，在圣所里面，四圣所里面跟神相交，对不对啊？那但是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那个地方，我们还要什么？出到营外去跟随卑微的基督，跟随那个受苦的基督。所以我们生活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跟神相交，一方面呢是要跟人接触啊。所以一个是里面的生活，一个是外面的生活，一个是享受啊，享受神，另外一个呢要活出基督，彰显基督啊。所以这个吃这个祭物啊，你看这边有两栋啊，比较合理的判断就是比较长的这一栋啊，就是靠近圣殿的这一栋啊，是他们吃祭物的地方。那靠近外院的那栋啊，是什么？是要他们要换衣服的地方啊。吃祭物的这栋有100肘啊，然后换衣服的这栋呢有50肘啊，比较短啊。对啊，因为换衣服不需要太多地方啊，那就更衣室嘛，对不对？但你吃东西的话，像是一个餐桌一样，要比较大的场地啊。好，而且这个吃东西时间可能花的比较长啊。好的，所以一个是100肘的房子，一个是50肘的房子，一栋是用来吃祭物，一栋是用来更衣。这里头是告诉我们什么啊？我想就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多于活在人的面前。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吃那个祭物，超过这个更换衣服，活在人的面前。这个更换这个衣服啊，讲到说我们要活出基督，对不对？活出基督就是跟人接触了，但是呢，跟人接触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它有一个根基，就是说我们需要跟神有一个密切的相交之后，我们才能够活出基督来，不然的话，我们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的。啊，旁边这个是什么？这个图啊，这是一个冰山，对不对啊？所以冰山有什么特点呢？它底下的部分是特别大啊，它露出在水面上的部分呢很少啊。所以这讲到就是说，下面的部分就是我们与神交通的生活。我们跟神交通是在密室里面，是在内室里面啊。我们是跟神交通，这个外面人看不到的。但是呢，这个是我们真正的生活的根基，然后我们才能够表现在外面，才能够活出基督来，对不对？我们没有在内室跟神密切的相交，你跟人相处，你要活出基督就很困难啊，所以从这个圣物啊，神就让我们明白，就是说一个服侍神的人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认识啊，我们的生活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我们从那个圣殿啊，从这个外院到内院，我们知道说从得救的光景一直到得胜的光景， 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将来神为我们预备的奖赏啊是怎么样子。但是呢，这里头中间有一个地带啊，就是为着这个祭司预备的，让这些服侍神的人知道说，我们服侍神的原则是什么，就是要多多的跟神交通，然后呢，我们才可以活在人的面前。那这里你看到这个两栋房子啊，一栋比较长，一栋比较短啊，长的吃祭物，短的是更衣嘛，对不对啊？好，那这里有片空地啊，看起来怪怪的，就是觉得说这里为什么这两栋房子没有对称啊？这里有空地在那个地方。那既然是更衣啊，是讲到我们的行为，那这里有一段不见了啊，意思就是说什么？这五十走的圣巫师讲到说我们的生活是有所为，然后呢，这五十走的空地呢，是讲到我们的生活呢是有所不为，对不对？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个是说到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呢，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要做的，那有一些事情呢，我们不做啊，这个叫做什么？有一个何寿恩教士啊，何寿恩教士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为神做工的条件呢，就是肯为神不做工。这句话要怎么解释啊？为神做工的条件啊，就是说我们要愿意为神做工，我们愿意为神做见证，要服侍神，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如果有人愿意来服侍神啊，我们高兴都来不及了啊。教会里面有人说，哎呀，我很想起来服侍神啊，这个牧师传道啊，高兴得不得了啊，就大家都很懒惰，有人起来服侍，当然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呢，有服侍神的热心是很好，但是呢，还要注意，就是说我们热心不是凭着自己。如果神拉住你的话，你可以被神拉得住，你才能够为神做工。一匹马它只会冲，它不会停，它不会听主人的使唤，这匹马是怎么样？很危险的。那一匹马怎么样能够被人骑啊？就是你要它走的时候它走，你要它停的时候它可以停，这匹马才有用。一样的，神的工人也是一样，他可以做，他也可以停。所以为神做工的条件呢，就是肯为神不做工。所以为什么这边有右边这栋房子啊，有一半是不见的啊，就是空的，就是说啊，一个工人啊，他可以知道什么时候神要他安静，什么时候神要他起来说话做事啊。我觉得这个为神不做工更难。
对，
我其实好多次啊，我那时候在服侍神啊，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服侍啊，有的时候，比方说是帮一个讲员做翻译啊，那有时候是做一个 PowerPoint 啊，有时候是做一些就是一些哇，突然有灵感来了啊，那就做一些服侍啊，那从事一些服侍，就做的就是非常的这个。有果效，而且就是说做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啊，常常被周围拉住啊，然后不让我做，然后说你已经做过头了啊。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要我停下来真的很难啊。特别是说，你做这些事情得到很多人的称赞的时候啊，你就觉得说你要停下来很难。可是后来我就觉得说，我还是要学习一些生命的功课啊。既然这个就业的他不平安啊。然后他觉得这样不对，好吧，那我就放下来啊。我们总是要这个同工嘛，要有一样的共识之后再继续往前，所以我就把一些事情就放下来啊，放下来。那有的放下来之后，以后就没有再做了啊。那有的是放下来之后，隔了一阵子，神还是要我继续做啊，那所以就继续做啊。那但是我是知道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我自己得到一些训练啊，就是我们需要能够。节制啊，什么时候神如果要我们停下来的话，我们是停了下来的，
嗯，
我们不是说这样一直往前冲啊，停不下来的，那是不行的啊，
嗯
，OK， 所以在这里有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服侍的一个原则啊，就是你能够有所为，也可以有所不为啊。那你看到这个空地的旁边有一道墙，对不对啊？是五十走的这个墙。这五十走的墙啊，象征是什么？圣灵的约束啊，圣灵的约束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有所不为啊，不是因为懒惰啊，乃是顺服圣灵的管制。
对，
就是旁边有一道墙在那边，那种管制着我们，所以我们就是知道说，这个时候，什么有些事情不要做啊 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圣灵引导我们要去做，这个我们就很欢喜。但是有的时候圣灵拉我们一把的时候，我们要被他拉得住。所以这边有一道墙，在使徒行传16章啊，那边有一个故事啊，那时候保罗他们去传道，对不对啊？但是那边讲到说啊，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啊，然后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过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的工人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格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他们可以被圣灵、神的灵来引导。神的灵叫他们往前，他们就往前；神的灵不准他们在那个地方讲道，他们就不在那个地方讲道，对不对？他们就越过那个地方，往另外一个地方去，到了最后到了特罗亚，在那个地方呢，他们就看到了什么？看到马其顿的异象，有马其顿人呢、在夜间啊，在异象中向保罗显现了，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啊，保罗的福音啊，传扬福音啊，就往欧洲去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我们要有圣灵的约束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做神所要我们做的工。所以啊，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做神的工作啊，一个重要的原则，对不对啊？所以他借着这两栋的这个圣屋啊，这一长一短啊，好像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啊。但另外一方面，你看到这个圣屋有三层啊，他也在讲同样的这个原则啊。怎么说呢啊？这个他这边有讲到，祭司在这边吃祭物啊，他吃三种祭啊，一个是素祭，一个是赎罪祭，一个是赎愆祭啊。那这三种祭物里面有两种是需要流血的，就是赎罪祭跟赎愆祭需要流血啊，就是这两个祭是荤的啊，素祭是素的啊。好了，那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都是要有这个牛啦或者羊啊被宰杀流血，那这个地方就是预表基督受死为人赎罪，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祭啊，是很重要的一个祭，是有流血的祭。那素祭呢？是常常跟这个基本的祭呢一起献的，它不是，它比较少单独献，有但是不多哈，多半的时候是跟这个基本的祭一起献。那这个预表什么呢？预表这个信徒呢需要经过像祭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素祭里面它是要献上那个细面，那个面要先经过磨，对不对？把它磨碎，或者后来他把它做成饼之后，把它这个压碎啊，然后呢再浇上油，所以就意思就表示说啊。他要被圣灵充满啊！我们这个人要经过像祭死，然后被圣灵充满之后呢，我们才可以活出基督。那个素祭里面那个要么就是浇油，要么就是抹油，要么就是调油啊，就是这些这个面粉啊，什么一定要跟这个油啊，这个和在一起之后才能够献上啊，然后在祭坛上面烧掉。那这讲到就是说，我们这个人需要像祭死，被圣灵充满之后，我们才可以活出基督啊！好，所以在圣屋里面，它这个有柱子，一楼跟二楼有这个柱子啊。这个柱子是象征什么呢？就象征我们信仰里面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柱子啊，这个根基的部分，就是什么？就是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宝血是我们信仰当中的这个根基啊！你把这个柱子一抽掉，我们的信仰就完全会垮掉。一定要有这个基督的宝血。所以第一层跟第二层的圣屋呢，就是代表有血的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因为他们有血，所以这个是有那个柱子啊。那第三层的圣屋呢，就是附加在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上面的这个素祭，这一层没有柱子，因为没有血啊，但是它是附加在这个另外两个祭的上面啊，所以这个预表就是说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之后啊。经过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我们罪得到赦免之后呢，我们到了第三层，我们就可以活出基督来啊。好，所以啊，一二楼是讲到赎罪祭跟赎愆祭，第三楼是讲到素祭啊，用这三层来表达你看这个房子为什么这样子啊，就是它有这个预表的含义啊。赎罪祭跟赎愆祭就是讲到我们要来领受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他为我们流血，对不对？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来吃这个祭物的时候， 吃这个羊羔的时候呢，我们就在领受基督。那赎这个素祭呢，就讲到我们要活出基督来，啊，让基督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活出来。所以这边也是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是跟主之间相交领受基督的部分，一个是要活出基督的部分。所以呢，一个是进入幔内，一个是出到营外，跟刚才那个两栋那个什么这个圣屋啊，那个所讲到的原则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像那个刚才讲的那个冰山啊，下面是活在神的面前，上面呢是活在人的面前。赎罪祭跟赎愆祭呢是讲到我们活在神的面前的享受，素祭呢是讲到我们活在人的面前活出基督来啊。好，素祭讲到行为，那一方面这里有阳台还有房子，有房子的部分呢就讲到有所为，没有房子阳台就空的部分呢也讲到我们有所不为，对不对啊？然后呢有所不为，为什么有所不为？不是偷懒啊，不是懒惰，乃是因为什么？这边有栏杆啊，就是有圣灵的约束啊。那你怎么知道这房子有这个这边有栏杆呢？啊，这边圣经里面好像没有讲，但是在申命记22章第8节啊，他有说啊，你若建造房屋啊，就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所以这个三楼的这个圣屋啊，有一部分是阳台，这阳台不能就说阳台就是阳台，它一定要旁边要有栏杆的。所以这个栏杆呢就讲到圣灵的约束啊。好，所以你看到刚才那个啊，从我们从这个两栋这个圣屋啊来看一长一短，跟这个从这个侧面来看啊有三层啊，其实讲的都是同样一个原则，对不对？什么原则啊？就是我们要多活在神的面前，超过活在人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有在神面前的生活，我们才能够在人的面前活出基督来啊。而且呢，我们这个有所为有所不为啊，都是要接受圣灵的约束跟管制啊。好，所以约瑟啊，那时候他解梦，帮法老解梦，对不对？法老是做了几个梦啊？两个梦，对不对？做了两个梦，结果约瑟帮他解梦的时候，他说这两个梦其实是一个梦，这两个梦呢讲的是同一件事情，讲到的是同一个原则，就是有七年的荒年跟七年的丰年，对不对？好，一样的，这个圣屋啊，神也是透过这两方面啊，来告诉我们一个同样的原则啊，同样的原则。所以既然用两次两个方面来讲同一个原则，表示这个原则怎么样？非常的重要。任何一个服侍神的人啊，一定要多多的活在神的面前，跟神相交，然后你的服侍才能够真的从里面啊，从神啊那边得着恩膏，得着祝福啊。然后呢，我们一切所做的都有圣灵的管制啊。接着在这个第42章最后面，他就讲到说，这个圣殿的长跟宽啊有多少？它的一个每一面的长度是500肘，你可以把它加在一起就知道了。像那个门是50肘，然后这个外院100肘，然后走到里面的门又是50肘，然后中间的这个院子呢是100肘，然后再过去一样，所以可以加在一起就知道是500肘。那另外这一面呢也是500肘，这个你把它加在一起就知道了。我们上回有讲过，它内院里面有三个部分都各100肘长，然后呢加上这个内院的门，还有外院，还有外院的门啊，加起来就是500肘啊。好，这是第42章啊。到第43章啊，好，我们就看到一个现象。这时候怎么样？神的荣耀回来了啊，天使带他到了这个朝东的门啊。以色列神的荣光啊，从东而来啊，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啊。所以这时候神的荣耀回到他的圣殿。那时候我们看到以西结书一开始啊，神让以西结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在圣殿里面所犯的各样的罪啊，各样的罪。那而且甚至于在圣殿里面拜偶像，行各样污秽的事情，以至于神的荣耀就离开了啊，一步一步离开神的圣殿。那现在呢，神的荣耀重新回到他的圣殿啊。那接着他怎么说啊？ 他就说他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但是以色列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子行邪淫，所以他要把这个圣殿啊指示以色列家，第十节，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面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所以他说你要把这些神的这个圣殿的这些规模啊、典章啊指示他们，指示他们，让他们惭愧。我在想说，为什么看了这些尺寸会让他们惭愧啊？不是，因为他还不只有这个尺寸，还有后面的典章，就讲到说你要在神的这个要活在神的面前啊，当神的荣耀要停留在这个我们当中啊，你要怎么样做啊？你就发现说，哇，那许多的这个规矩啊，真的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圣洁啊。我们就发现说自己过去实在是太什么太轻忽太随便了，我们怎么可以这样随随便便的啊这个处理神的事情，那时候就会觉得惭愧啊。所以他说你要让他们看到之后要让他们觉得惭愧啊，他们真的会觉得惭愧啊，你就要把这件事情讲得更细，让他们能够照着去做啊。好，我们看到这个圣殿，那接下来讲什么？讲那个祭坛啊。你可以看到一个特点，这个祭坛是刚好位在什么圣殿的正中央，对不对？你看这个画两条线啊，这个祭坛就在正中央这个地方啊。好，所以圣殿的这个焦点是什么？就是祭坛，对不对？我们可以这么说啦，这个宇宙的焦点是什么？在神的眼中，宇宙的焦点啊是地球啊，那不是某一颗星哇特大，不是。虽然地球这么渺小。但是却是神眼中的焦点啊！地球的焦点在哪里？在中东啊，在巴勒斯坦啊，这个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啊。那中东的焦点呢，就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的焦点就是什么？就是圣殿。圣殿的焦点就是祭坛。所以可以说，祭坛就是什么？宇宙的中心，是宇宙的焦点啊。那这时候也许会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啊？为什么圣殿的焦点不是至圣所？对不对？照理说圣殿的焦点应该是至圣所，或者说至圣所是圣殿的核心啊，因为这是神的居所，神的宝座应该是中心啊，为什么是祭坛？
所以这个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所以神要我们把这个眼光啊放在什么？放在这个祭坛，祭坛是预表什么？祭坛就预表十字架。
对，
你看，你去看任何一个宗教啊，如果他有些宗教有这个画一些图像啊，他们都会画什么？他们那个神明的宝座啊，他们神明的宝座是他们的焦点，对不对？他们认为这个是他们焦点，但是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图，我们比较少看到。在画什么天上的那个神荣耀的宝座的什么那个图啊？没有啊，但是我们常常会看到十字架。谁让我们把眼光放在这个十字架上面？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讲啊，这是神最伟大的一个杰作啊！他要我们看他的杰作，他杰作就是他自己亲自降卑成为人啊，甚至于为人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是震惊全宇宙啊，创世以来最重大的一件事情，也是神的这个旷世杰作啊，神的爱、神的公义，还有神的自己啊，在这里充分的向人显明。你会不会觉得是这样子？
是，
对，没有一个宗教里面的神愿意为着人啊，这个这样牺牲自己、降卑自己，然后死在十字架上面。当我们看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可以认识神的爱，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认识神的公义啊，因为基于神的公义他才需要这样为我们死啊，对不对？不然的话大家每个人都 得永生啊，就不是很大家皆大欢喜吗？但是因为他有他的公义啊，他需要付这个代价，然后在这里他让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把他自己向我们显明啊，所以那个 约翰啊，施洗约翰那时候看到耶稣过来啊，他怎么说啊？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看到主耶稣的时候，就看到好像就是看到那个要在祭台上面献祭的那个羔羊一样。所以他那时候叫他的门徒说：“你们来看啊，看啊！今天神就让我们来看这个神的羔羊啊，让我们来看这个十字架，看这个祭坛啊。这个祭坛是他精心设计的一个杰作啊。我们人怎么样设计，怎么样想，想不出这样的一套剧本，想不出这样的一套这个一个剧本，让自己神自己为人死啊，降生为人，然后为人死，这个是神的杰作。”所以保罗他自己也说，他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个是他信息的核心，这也是神心意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神今天做了一个杰作啊，让我们看，就我们这个不屑一看啊。这个神会非常非常的生气，对不对啊？不仅难过啊，生气啊。所以，认耶稣为基督的啊，连神都有了；不认耶稣为基督的，连神也没有，对不对啊？神要我们来看这个祭坛啊，来看这个十字架，得着它，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啊。好，所以接下来他就开始讲这个祭坛的这个样式啊，构造。那最上层是供台，其实下面这个接下来是小凳台，然后大凳台，最下面是底座，然后旁边有脚，还有一个那个边，那这个尺寸呢，这上面这个是12轴，然后4轴，然后这个是14轴，然后4轴，然后旁边这个是1轴，然后下面的大凳台呢是2轴高，然后旁边这个1轴。底座是一轴高啊，那这个边呢是 0.5 轴啊，下面这个是一掌啊，那跟人，你看旁边有个人，你就知道说这个祭坛有多大啊。如果跟这个摩西的祭坛相比啊，摩西的祭坛就下面这个啊，是3轴乘上5轴啊。如果跟所罗门的祭坛相比啊，是后面这个啊，是20轴乘上10轴啊啊 ，OK。跟所罗门祭坛差不多啊，高一点，然后是窄一点啊，好，然后呢，它这个旁边这个起这个边啊，其实这个样子啊，你从外面看是这个样子，它就里面有个沟槽了啊，有个沟槽，那下面这个沟槽呢，可以什么血可以倒在里面啊，因为在利未记里面有说啊，这个第四章跟第五章里面有提到说，赎罪祭牲的血要倒在燔祭坛的这个坛脚那个地方，所以下面这个沟槽啊，应该就是他们把血倒在这个地方啊。上面小凳台上面还有一个沟槽，那沟槽是什么目的啊？有解经的人认为说，也许是要承接从这个供台上面掉下来的这个祭物啊，或者是火啦啊，掉在那个地方，我不太清楚啊。但是它这个构造是这个样子啊，然后旁边有阶梯啊。它这个台阶是朝着东边的，所以它这样子祭司就这样可以走上去。在出埃及记20章最后一节啊，讲到说神的这个坛啊不能做台阶的啊，要做一个斜坡啊。
嗯。
可是在这个地方呢，他却说有台阶，而且这个台阶跟出埃及记20章最后一节里面所说的那个台阶是同一个字啊。所以有解经的人就认为说，可能到以西结这个时候啊，时代不一样了。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啊？这时代应该是千禧年的时候了，所以可能一些做法就不一样了啊。那其实我那时候也觉得啦，如果说是一个斜坡的话，这坡不能太陡，对不对？不然你爬不上去，一定会滑下来。所以这个坡道要做得很长，坡道做得很长啊，你放在这个圣殿里面啊，好像是不太感觉不太实际啊，不太实际。所以他是说做一个台阶。比较省空间，OK， 总而言之啊，在这个地方，那显然是应该是台阶了啊。那这个祭司呢，到了最上面之后啊，就在供台上面啊，这边就焚烧这个祭牲啊，所以是这个样子啊，他可以站在上面这样子。好，那这个是祭坛，那这个祭坛不是只是给你看这个 形状结构而已啊。那还有什么？那第一个，它形状跟尺寸必须要正确啊。第二个还什么？它需要用血去洁净。所以神跟这个以西结说了啊，他跟以西结说，你要注意那个规模还有典章。规模就讲到说你那个尺寸啊，形状要对。典章呢，就是说你需要用血去洁净它。啊，怎么洁净啊？要先献赎罪祭，先宰一头公牛犊，然后把血呢抹在四个坛的四个角上面，还有呢抹在这个凳台的四个拐角。这个、拐角原文是房角石，房角石，所以可见它是在凳台的这个四个角落的下端啊，因为房子的房角石就是在这个位置啊。还有呢，中间的这个啊所起的这个边啊，这个边上也要抹血。然后这个公牛犊呢，就要把它拿抬出去烧掉啊。OK，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来洁净这个坛啊，这样子啊。OK， 原来是这样洁净的啊。OK， 就是还不止这样子哦，啊，接下来还有连续七天，每一天都要来洁净这个坛啊。第一天要用一头公山羊来献赎罪祭啊，一样要抹血。然后呢，还要献燔祭，一头公牛犊，一头公绵羊啊。这上面还要撒盐啊。燔祭要撒盐，那个圣经里面只有这个地方有提到啊。好了，这个第一天要这样子，第二天呢一样啊，第三天一样啊，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都要这样子啊，每天要献赎罪祭，然后抹血，然后要献燔祭啊，烧掉。哇，这个经过这七天啊，加上头一天的话，总共是八天了，这样这个坛才洁净了。洁净之后怎么样？他说从这之后啊。祭司要在坛上献你们的燔祭和平安祭，我必悦纳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们其实是在祭坛上面献燔祭跟平安祭啊，都是奉献给神，对不对？你会想说，哎呀，我愿意奉献给神啊，神这高兴都来不及了啊，还有什么这么一大堆规矩了？是啊，如果这个祭坛没有先被血洁净的话，你在上面献什么东西，神都不悦纳的。今天如果不是主耶稣啊，为我们先开了一条路啊，今天我们要奉献给神，神是不悦纳的，是污秽的。所以你看到这个连一个祭坛都需要经过这么多的手续才能够洁净，哦，那你想到这个神是怎么样一个圣洁可畏的神，哦，接着啊，这个四十四章呢，他就讲什么？他就讲到说，这个地方就讲到说，神要回来了，哦。回来之后，他这边有讲到这个，你看这个是一个外，他从东门进来，他这边外面这个是外院的门啊，外面那个是墙，对不对啊？这个圣殿的墙，然后这个是下面有铺石地，铺石地上面有三四栋房子，对不对啊？好，所以这里是有一个门在这边啊。那天使呢就带他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那个门关闭了，这个就是外面的东门啊。然后呢？然后这个门关闭了，为什么？他说耶和华对我说啊，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啊，谁也不可以从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从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啊。神的荣耀从那边经过啊，神是圣洁的，他一走过的地方，可以说那个地方就是圣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在踏在那上面啊，这个应该是这个原则啊。好，那他从那边经过之后啊，这个门就外面的门就关闭了啊。那但是至于王呢，他必按王的位分啊，坐在其内，在耶和华面前吃饼。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啊。这个王可以进到这个门里面，怎么进去啊？从这个门廊啊，就从左边那边进来啊。门廊在左边嘛，他从这边进来，然后也从这边出去啊，从门廊出去。所以他不是从右边的那个门槛进来，他从左边这个门廊进去。那进去之后呢，在里面是干什么啊？在里面吃饼，就是吃祭物了啊，吃祭物，吃什么祭物？君王就在这个外的这个东门内吃他的祭肉啊，他是吃平安祭啊，他吃祭肉啊，还有那个平安祭里面有包括素的啊。那百姓呢是在屋子里面吃他的祭肉，这些都是平安祭，因为平安祭呢，老百姓才可以吃啊，君王才可以吃啊，所以老百姓是在这个房子里面，那三十间房子里面吃。那君王呢是在这个东门的这个门里面吃啊，好，所以我们前面看过这个门的这个结构啊， 你读到这个地方才会了解说什么他从这个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啊，是什么意思啊？好，从40章到48章啊，我们可以看到以西结书在这个地方是讲什么。首先神跟他启示了圣殿的规模跟尺寸啊，接着呢就讲到神的荣耀就回到圣殿了。然后呢，这刚才我们讲到他就洁净圣坛啊，要洁净圣坛。接着从这个44章就开始要讲到看守圣殿还有服侍神的这些人啊，就是立位人跟祭司的条件是什么。然后接着讲到说节期、月朔、安息日还有每日当献的祭啊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呢还有敬拜的法则，怎么样来敬拜神啊。好，这是在这几章里面讲到，接下来才会说到圣殿就会流出活水出来啊，然后最后讲到说他要分地啊，要把这个以色列地要分给那些说是被掳归回了，但是实际上是应该是在千禧年当中啊分给以色列的12个支派啊。好，那所以他在这边我们就看到神现在要回来了，要回来了之后啊，以色列人不能像过去那样子得罪神，对不对啊？所以神要把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些典章礼仪啊跟他们讲得清楚。那首先祭坛要先洁净，洁净之后呢，现在就讲到那些服侍的人，服侍的人应该要怎么样啊？所以那个44章里面这边有提到，他说那些利未人啊那时候走迷了，所以神呢说他们要担当他们自己的罪。那时候以色列人拜偶像啊，利未人带着他们拜偶像。好，所以这个利未人，但神没有把利未人的职位啊革除掉，他还是让他们能够在圣殿里面来服侍啊，但是呢不能亲近神啊。那只有谁可以亲近神啊？祭司，就撒都的子孙啊。他们在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啊，在45节啊，他说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啊，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圣经里面什么地方提到祭司看守神的殿啊，没有偏离。我想到有一个地方啊，就是那个谁乌西亚要进神的圣殿要去献祭的时候，他说什么，有勇敢的祭司啊起来什么来当面抵挡乌西亚，跟乌西亚说啊，这个乌西亚王啊，烧香的事情不是你王的事啊，这是祭司的事情。所以他们在那边是什么，他们就在那边看守这个殿啊，不让人放肆啊，不让人随便来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真的是站在神的心意里面来对这个王啊说这严厉的话。当然那时候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啊，你要得罪王啊，王会跟你说要把你斩头是很容易的事情啊。但是后来神站在祭司这边啊，就让那个乌西亚怎么样长出大麻风啊，结果乌西亚就吓到了啊。然后所以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呢，这些撒都的子孙啊，神说他们仍看守我的圣所啊。所以这些人他说神说他们要亲近神，而且呢要把这些要侍奉神，要侍立在他的面前，将脂油跟血献给神。所以这边讲到那个祭司他们因为向着神忠心，所以神让他们继续的在神面前亲近他。然后接着就讲到说这个祭司啊有什么样的条件，他要穿什么样的衣服，要穿细麻布的衣服，不能穿羊毛，因为穿羊毛的话为什么会流汗啊，流汗你在一个君王的面前啊，在一个总统的面前啊，你这边啊满头大汗，这是一件非常失礼的事情，对不对啊，何况是在那个在神的面前流汗，这个是一个咒诅的一个记号啊。亚当是因为犯罪之后神咒诅他说你要怎么汗
流满面
才得糊口啊，所以流汗这是一个被咒诅的一个记号，所以你不能穿羊毛衣啊，羊毛衣就会穿的会流汗，满身大汗，满身大汗的一身臭汗啊，在神的面前这是不行的。所以啊在神面前服侍啊，这些点点滴滴要非常小心哦。你知道说在这个这伊丽莎白女王来到加拿大，哇，大家去这个迎接她的时候，还有各样的这个讲究啊，你不能随便 随便跟他这个什么，不能跟他这个勾肩搭背，对不对啊？哦，这个王室的礼仪很多，何况神是何等圣洁的一位神。所以他后面有讲到说啊，这个祭司呢啊，不可以剃头啊，也不可以让头发长长啊，也不可以短，不可以长，那怎么样？只能剪发啊。然后呢，又进内院的时候不可以喝酒啊。然后呢，要娶这个妻子啊，不可以娶寡妇，还有被休的妇人啊。只能娶处女或者是祭司遗留的寡妇啊，要让以色列人知道圣跟俗的分别。今天是一个是非不分、黑白错乱的一个时代，但是神的祭司啊，服侍神的人，要让神的百姓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啊。但在当时啦，圣跟俗有很多的讲究啊，但是。今天来说，我们要知道说什么是属神的，神的心意什么，神的心意不是什么，要分辨洁净的跟不洁净的。今天不是只是分辨说哦，这个东西啊被沾过，这个是干不干净啊、哦？这个东西这个食物到底是可以吃不可以吃？不是这个样子，是更是在灵里面，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然后呢，不可以这个挨近死尸啦啊、哦，然后不可以吃那些自己死的或者失恋，就是没有放血的，这些不行啊。好，这讲到说服侍神的人的一些条件。今天神要回来了啊，不仅是这个圣殿的规模要对，里面每一样东西需要被洁净，这个手续要对，还有呢，服侍神的人也要对，所以这一切都要对了之后啊，神的荣耀才会住在他们的当中。下次我们就要继续看了。讲到说他们在节期、在月数、在安息日，还有每天献的祭，有哪些？那这些都做对了，结果神的荣耀就住在他们当中，然后呢，结果就是活水就从圣殿里面流出来了，改变整个当时这个他们这个整个圣地的环境。